30分钟。非常感谢主席女士，我热烈欢迎高级别代表团，日本高级别代表团参加我们的建设性对话，我也非常的荣幸来参与这次对话。我首先想要赞扬日本所做的努力，自从上一次向 CEDAW 做的汇报以来所做的努力，你也在你的开幕陈词当中详述了，我也和主席一起来认可我们这个秋月女士她的专家经验，她是委员会的一个重要的资产，感谢日本的政府给我们提供她的服务。我也要感谢我们的前主席 Yuko Hayashi， 他也是日本人，那么他是作为观察员今天来到我们的会场。我们非常高兴地了解到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依然是日本政府的一个重点工作。我现在想要回顾日本致力于两性平等的工作，这也是得到了相关事实的证明，因为它也是举行了一系列的女性的大会，国际会议。自从2014年以来举行了很多会议，有一些委员会成员也是有机会来参加了相关的会议。会议讨论了国际和国家的挑战，来应对相关的两性不平等的问题，并且也展现了日本的承诺和投入。日本的有利于推动女性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也是他的一个主要的外交政策，这也值得建议推荐。我感谢日本，他提名了一个副主席、联席主席，还有是女性2025年的这个安全联席委员会，我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也知道他当中有很大的责任，我感谢你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在国家行动计划1325这个行动计划，你们也是关注于外交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女性的工作，我想要听一下有一些最佳实践，那么这些倡议是不是会继续并且加速在未来的时间？虽然有很多的进展，日本还面临到很多的挑战，是在促进两性平等，这是根据 CEDAW 所要求的，还有是这个团长也提到了一些挑战。世界经济论坛所提出的报告当中说，日本在145个国家当中排125名，所以呢，在和其他 G7 国家相比是排名很靠后的。日本的女性的国会议员是很少的，她在企业的高级职位也是很少的。有父权呢，是这个刻板印象是根深蒂固的，影响到了生活、就业、公共生活、教育、家庭责任等等的方面，影响了日本实现两性平等的努力。这个团长也之前提到了，日本需要加快他投入和落实有效的项目，来创造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让女性、男性能够完全实行人权、尊重、尊严，在工作、家庭、公共政策决策，尤其是在解决这个根深蒂固的父权的意识形态上面。我希望今天能够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来解决应对一些差距，为日本铺平道路，实现他承诺让所有的女性都能够发光的承诺。我现在问几个问题，是关于一二条的，我也非常期待能够参与其他的对话。我赞扬缔约方他致力于更好的应对性暴力的相关的刑法的工作，重新定义强奸是那个未经同意的性交，并且呢，这是一个重要的一步，对于保护年轻女性免受性剥削的重要一步。我意识到宪法第14条确保保证在法律面前两性平等这个原则，它的落实机制不好，导致在两性平等方面有系统性的差距，在各个领域，包括教育、医疗和就业，当现在也没有一个全面的关于女性歧视的定义，是它不没有符合 CEDAW 的定义，还有是在法律的解释以及执行上也是不够的，就导致相关的立法不足。我们认为立法改革全面的关于对女性的歧视，符合 CEDAW 的第一条的这些规定。那么你们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你们怎么样提高公众的意识？ 关于这个机制的意识，并且创造一个有利的条件来建立一个更好的投诉机制。我感谢你们在解决交叉性的对女性的歧视，包括消除这个对女性的歧视，促进相关的工作来让女性有困难的女性，还有性取向多元化的女性给他们帮助。但是他对于禁止这个交叉性的歧视的定义是不够的，是在政府当中，在立法当中怎么解决这个交叉性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变异性的女性，包括是有残疾女性，还有是这个少数族裔，缔约方是否准备通过关于交叉性的歧视的定义，法律定义，来解决各种交叉的女性所面临的交叉的困难。在缔约方报告的第八条当中，我引述日本政府将进行严肃的考虑来加入消除女性一切形式歧视条约的议定书，包括开启相关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承诺。你们提高的是三年前提交的报告，我想要了解一下现状是怎么样的，你们的这个努力或者是在批准相关的认责议定书方面它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我也赞扬缔约方第五次两性平等报告以及对于两性平等委员会的投入，但是它没有具体的措施来确保两性平等的原则的落实，并且应对结构性的障碍。你们怎么样来评估现在计划当中的一些差距？明年计划就结束了，所以呢，马上就要制定第六个计划了，谢谢。